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汤金远。在过去的这几天呢，整个大选的形势在开始渐渐地出现了三条线的轮廓，一条呢明线，一条呢是暗线，还有一条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半明半暗。其中啊，这后两者呢，相对是比较低调的，而最受大众关注的，当然就是明线了，它都是摆在台面上的，对吧？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三条线的概况。这个明线它的进展呢，是来自于川普在两个重要的战场州的计票的结果。在这里呢，要先和大家说一说，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啊，我们看到一天天的过去，一些还在缓慢的计票，也没有完成这个最终的计票结果的州呢，他们也越来越在逼近这个终点线了。那么，在拜登啊，他不断的以各种非法行为来逼宫的这个背景之下，及时的阻止这些充满了各种水分的计票结果被确认，那么就成为川普阵营法律战的当前一大关键。川普律师团呢，最近比较活跃的那个叫做辛尼·鲍威尔的律师呢，他就在公开的谈话中表示说，我要警告任何想要认证这次选举结果的州政府，他们需要非常严肃地重新地考虑一下，因为他们认证的将是他们自己的欺诈行为和共谋欺诈行为，我稍后啊，可能会要提起一个集体的诉讼。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它分别是内华达州的克拉克县和密歇根州的韦恩县。这两个县呢，前者对川普来说呢是取得了一个进展，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而后者呢，则经过了一次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大反转之后呢，被确认了选举的结果，但是呢，在目前仍然是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可以说呢是一个相对不利的消息。所以我们要综合起来呢，仍然差不多是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这个呢，在客观上它也显示出当前的这场大战正处于一种拉锯的阶段，对谁来说都是不轻松的。我们首先说一说密西根的韦恩县的情况。在昨天晚上呢，密西根州的韦恩县的选举结果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波折。就是这个县啊，它是该州人口最多的大县，它的县治的所在就是本次大选舞弊的重灾区之一的底特律市。那么这里的选举结果它究竟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确认呢？在当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事情的经过呢，大致是这样的，就是韦恩县的选举委员会的两名共和党委员拒绝确认选举的结果，原因呢是现有的证据已经显示出来，有的选举的小区的投票人数超出了该区注册的选民人数，这样的话该县的这个选举委员会就呈现了2-2投票的一个僵局。这个结果呢可以说是影响巨大的，因为韦恩县呢它是密西根人口最多的县，该县的选票总数呢大概有86万3000张，如果韦恩县的选举结果不能够得到认证，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拜登在密歇根州的所谓的领先优势将要丧失殆尽了，它会转变为川普以17万7000票的优势领先。因此呢，对这个韦恩县的选举结果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认证，可以说是关系到整个密歇根州的选举结果，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拒绝确认当前的结果，这个对川普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了。所以呢，川普的律师叫做珍娜·爱丽丝的，他就很快在这个推特上面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呢说这个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川普本人呢，也一度在推特有发文，对拒绝认证这个选举结果的勇气呢表示赞赏。但是呢，没想到的呢，是民主党的委员呢，就对两位共和党的委员立即进行了人身安全的威胁，还公开了他们孩子的私人信息。CNN 呢，甚至将这两个人立即打上了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发起了人肉搜索。所以呢，这两位共和党的委员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呢，就改变了主意，同意确认当前的选举结果。但是呢，他们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州务卿的办公室呢，要对全县原因不明、不平衡的选区进行全面的选票审计。 那么这个大反转啊，它当然就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了。左派这种恶意骚扰呢，它受到了普遍的谴责。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又再次的发出一条推文，说这两位委员啊，虽然一度在压力之下被迫的改变了他们的投票，但是呢，他们仍然是拒绝签署文件。他同时警告这些人啊，你们不要去骚扰他们。所以呢，目前这个韦恩县的情况，它仍然是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双方的激烈博弈呢，仍然还在持续的进行之中。那么，我们根据当前这个选举地图的一个实际状况啊，就是除了有争议的这六个州之外，川普和拜登的选举人的票数，它真实的状况对比应该是232票对227票。那么川普如果说能够推翻韦恩县的这个选举结果的认证，那么就意味着他将获得密歇根州的16张的选举人票。这样一来，川普就将以248对227领先拜登了。那么这样的话，川普他就只需要在剩下的5个州里面再拿下宾州和其他的任何一个州，就可以跨过270票的那个终点线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形势来看呢，宾州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成为本次大选的决胜州。而在这个内华达的克拉克县呢，则出现了被川普称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有利的结果。与这个韦恩县对密西根州的意义呢相似，这个克拉克县呢，它也对内华达州的选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面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也是因为人口，就是这个克拉克县啊，它是内华达州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它一个县就拥有195万的人口，而整个内华达州的人口加起来也只不过才有270万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克拉克县它是传统的深南县，就是这个县治的所在地呢，就是著名的那个赌城拉斯维加斯了。那么在这里的这个选举结果，它对整个内华达州也可以说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的。那么这个克拉克县它的计票结果呢，其实是在前天，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那么当天啊，是克拉克县的这个司法常务官，名字叫做格罗利亚的，他在为核准该县的选举结果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 C 区，这个 C 就是 ABC 的 C，这个是当地的一个选区。他谈到这个选区的情况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发现了无法解释的选票差异，这将使选民对胜选者是否真实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个格罗尼亚呢，他还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就是这个选票差异在当地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目前呢，在全县的范围之内发现的差异呢，总共有936张票，但是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里的选票差距有多少呢？仅仅只有10票。所以呢，该县呢不会为 C 区的这个选举结果进行认证。原因很简单，格罗尼亚说，这种差异呢，它可能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呢，该县的选举委员会呢发起了一项动议，针对 C 区的县委委员席位呢进行一次重选。那么这个动议它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该地区有153000张的选票呢被取消认证了。那么这一点啊，在目前已经得到川普法律团队在内华达州的律师，名字叫做拉萨特的，就是这个人证实了。这个呢，当然对川普总统来说是有利的了，只不过是这个动议呢，它也保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这个动议它仍然是认证了其他席位的投票结果，包括总统选举的结果。那么由于这个动议呢，将是计划在12月的第一次会议上来投票决定的，所以呢，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如果说对 C 选区的这个县委委员进行重选，它是否会影响到总统的选举结果，以及川普竞选的团队呢，是否会以此来挑战整个内华达州的总统选举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目前的整个态势来看，这六大争议州的最终的计票结果呢，仍然是混沌不明的， 看起来呢，基本上都要等到十一月下旬或者到十二月初左右才能够陆续的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计票拉锯战啊等等，其实呢，它只是在局部地区的一个战役了，可以这么说。对任何一场带有大决战性质的对决来说呢，能否掌握住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条线，就是我们称之为半明半暗的这条明暗线。我们都知道啊，这场决战的最终的那个裁判权，它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也就是说那里才是整个战场的主动权的所在。而这个阿里托大法官呢，他在联邦党人社团的这个网联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已经呢非常清晰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他不认为这是一次单纯的司法判决，而是事关着能够保卫美国根本制度的问题。那么这个会议呢，它是公开的，但是其内容呢却没有被大多数人关注到，可以算是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这个阿里托大法官呢，他在讲话的最后呢，还特别发出一个呼吁，说不只是法院，更重要的是人民，人民要站起来，要一起来捍卫宪法和自由。所以呢，就我个人而言啊，我对联邦最高法院是有充分的信心的。那么这一点其实左派那一帮人也是对此是心里有数的，他们虽然嘴上喊着我们赢了，也操纵了这个左媒大力的造势，但是呢，他们不小心呢还是会流露出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比如说像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这个查克·舒默，他在街头的演讲中呢，就一度是神情激动的公开声称，没有法院将推翻这次选举，乔拜登将被任命为总统。很显然啊，作为一个高层政治人物，他说出这样公然无视美国司法权威的话呢，不是因为他无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知道他们那些舞弊的手段呢，实在是经不起任何真正公平严格的司法检验的，所以呢，他只能够表达他的一种气急败坏。像这种不管如何如何，我们就是要如何如何的这种表达方式啊，它表现的不是那种大局在握的霸气，而是一种流氓无赖的耍横，和中共的那种不管国际环境如何如何，我们都一定会如何如何的那个固定的表达式，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为什么我们说左派啊，它不是说简单的大选作弊，而是在系统性的、有组织的在动员所有的力量来颠覆美国，就是因为左派他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毫无顾忌的那种无视美国的任何制度约束，越来越表现出我想怎样就要怎样的这种集权专制的嘴脸。那么在另外一方呢，川普团队的这个林伍德大律师呢，也不断地发推文，要求大家保持耐心，让大家都去关注辛尼鲍威尔发布的信息，并且断言说拜登啊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将被送进监狱。这个呢，就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由于种种的原因还没有被公开，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就是辛尼鲍威尔啊，他有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将要释放海怪，就是这句话呢是奇幻影片《诸神之战》里面的一句台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将要放出一个大招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大招它究竟在什么时候会被释放出来呢？其实啊，辛尼鲍威尔本人他在昨天的推特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海怪已经在几天前被释放，你只是刚开始看到它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啊，辛尼在发出这条信息的时候呢，他同时贴出了一张图，这张图上面呢是一句话，就是圣经中的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的一句话，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大家看到了吧， 在2000年前的这里出现了这个 Dominion 这个词，和当下的以 Dominion 为核心的这个庞大的舞弊网络出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巧合。这个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偶然吗？说到这个偶然，我们可以再看看悉尼鲍威尔，他在三天前，也就是11月15号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提到这个 Dominion 的时候说，他们可以在机器上插入一个 U 盘，或者上传一个软件，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在德国或者是委内瑞拉操纵这一切。大家有注意到吗？这个悉尼他特别提到的是德国或者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不用说了，这个和查韦斯的那位贴身警卫，就是那个证人，直接是相关的。但是德国呢，为什么他会在这里用德国来举例，说明有人可以在美国之外来操纵大选计票的数据呢？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的可以与此相联系起来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有详细分析过的这个真假难辨的法兰克福的服务器这个说法，包括这个服务器事实上属于 CIA 所有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呢？我想这背后的结论呢，还是由朋友们自己来得出比较好，因为很多的信息啊，目前暂时就是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出自己的解读。当然无独有偶啊，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点是，这个林伍德大律师呢，他在昨晚参加著名的那个保守派脱口秀节目，叫做马克莱文秀的，他在这个节目中呢，就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但是呢并不完整的信息。比如林伍德他就直接说，川普在全国获得了超过70%的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大概赢得了超过400张的选举人票。那么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呢？他没有说明。他说这是一次精心策划了大概有20年之久的攻击，目的就是要推翻美国的政府。他还揭露说，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就能够找出谁是想要推翻我们政府的幕后黑手，他们是一帮全球主义者，是像克林顿犯罪家族这样的犯罪分子，而且中共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参与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话呢，都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内容了。不过呢，他依然没有详细的说明相关的细节，他只是一再的强调一句话，说他们被抓住了。他同时呢还告诉大众，这个真相呢会像剥洋葱那样的一步一步被揭示出来，川普将会继续担任4年的总统。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半明半暗的这条线，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明暗线的一个概况，就是它有迹象，有一些征兆，但是呢我们还没法看到它的全貌。那么下面我们来简要的讨论一下第三根线，就是暗线。这根线呢，它其实一直是在非常低调的状态下进行的，不过呢它时不时的也会偶尔露出一点苗头。比如说川普突然把国防部长埃斯伯就是解职了，像 CIA 的局长哈斯佩尔呢，他突然被排斥在高层的情报会议之外等等。那么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解读都是存在的，甚至呢包括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证实的那个美军突袭服务器的这些传闻等等，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个暗线的范畴。而最新的一个公开的信息呢，虽然它依旧没有引起大众太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它是值得注意的，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新上任的这个国防部长米勒他在今天早上的一个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啊，正式的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特种情报搜集单位都要直接的向他汇报。他同时特别的强调说，要避开你原有的那个汇报渠道。当然呢，他随后是简单的解释了一下，说这个是为了工作沟通更加的方便，会使国防部的运行更加的灵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了。要知道啊， 此前啊，这些重要部门他们都是直接向负责相关政策的那个国防部副部长去报告的。那么在现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时候，这位新上任的国防部长一上来烧的第一把火，我们都知道那个新官上任一般要烧三把火是吧，他烧的这第一把火就是大幅度的集权，把国防部至关重要的精锐力量都直接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恐怕就不是简化官僚程序这么简单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条暗线，它表面上呢是一些看似平常的行政的这个流程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零碎的信息拼接在一起，还是能够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就是川普呢他正在为某个可能出现的图穷匕现的时刻在做准备。当然啊，这一系列的准备动作当中呢，也包括了他昨天在推特宣布解雇国土安全部下属的那个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克雷布斯。当然表面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克雷布斯他发表了一番言论，他此前啊以官方的名义发布声明说，本次的美国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一次大选。其实我们在昨天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CNN 呢在三年前的节目中就已经提前打了克雷布斯的耳光，所以呢他的这个表态呢只不过可以说就是配合左派来进行的一次政治炒作，给这个拜登自立为王的草台班子下面多加一块砖罢了。那么川普解雇他呢，仅仅是为了要报复一下他这个表态吗？我觉得至少不完全是，最起码这个克雷布斯他的这些错误言论还包括了一个，就是他公开的否认 CIA 那个秘密的操纵大选的锤子和积分卡计划的存在。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个神秘的 CIA 又出现了，就是我们不管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如何，我们看到的这三条线呢，目前暂时还是各自并进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种类似三箭齐发的这种状态。那么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他们会交汇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可能才是像这个辛尼鲍威尔所说的让所有人都会惊掉下巴的时候。好，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今天呢就讨论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并且留言转发，我们明天再见。